关于我们生活中的困难。我觉得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雅各他讲的一章呢，他直接开始要讲我们的困难，讲到试炼这个问题。同时呢，提到患难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是怎么看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今天讲这个生活中的困难，可以问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这个遇到现在这种试炼或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人觉得靠着信仰能避免困难啊，很多人是这样来想的。他说通过我的信仰，通过信仰耶稣基督，也许我能够避免很多患难，很多圣经中不愉快的事情。其实他这个想法在一方面想的是不错的，因为主能够使我们通过很多自产呢，自己造成的一些困难也能拯救我们。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主并不是让我们借着信仰他来避免所有的这个试炼，所有的患难，所有的这个苦难。但往往会有人觉得啊，靠着这些东西可以避免。那比如说他觉得就是自己信靠主以后就什么都是一帆风顺，对不对？我信仰耶稣基督，我一切都能好了，万事如意，不用怕遇到任何危险啊。其实这个也是真正的基督教和邪教的一个大大区别。一个邪教会告诉你，信仰耶稣基督你不会生病啊，你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你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一帆风顺。实际上然后他们可能自己，我们信仰基督的人呢，觉得若我们有任何问题，哎，我们就有信心，就一下子就能解决。得病没事，那好，坚定自己的信心，祷告，一下子病就好了，对不对？考试，这个没有复习好，怕考不过，怎么样？祷告就好了，放心，交给主，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不对？考100分，对不对？考 A 了，过关了，不用怕了。找对象的时候，只祷告，白马王子就出来了，就感觉一下子问题解决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但其实这个视角是错的，啊，这个视角是错的。这个并不是主给我们所谓的信心的视角啊，他也不是说你信仰我能避免这世上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发现正好是相反。只要我们有困难，一祷告，一祈求主，信心如果能够坚定的话，一下子就没问题了。但我们发现，我们在信主以后，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会意识到，并非如此。哈，我们这个之前的这种想法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之前的理解是错的。实际上我们在学习圣经，特别是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学习主的话，仔细看主的话，实际上我们自己就发现主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怎么说呀？我知道有人说过，他说我们与困难只能够有三种关系。什么关系呢？他说第一，正在困难当中，这是第一种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刚从困难出来。第三种关系就是马上再经过困难啊。实际上我们人避免不了困难。所以也许我们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你说我这个我刚从困难中出来啊，感谢主啊，你可能我现在正在困难当中，那我们多要为你祷告，多学习圣经，多考虑天主关于困难所教导我们的话语。那么你也许你说我马上要在这个经过这个苦难，那这个也许我们都不知道嘛。但是我们发现呢，咱信徒的视角，咱们人都会经过苦难，世上的人都会有患难，都会有不悦的不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对于困难的看法应该大大的不同，这应该显明我们是不一样的。好，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经过这个不好的事情，和一个信主的人经过不好的事情，他的反应，他的态度 他的视角应该是完全相反。飞行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感到失望，他会问很多问题，他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这样子。他会看周边的人，他说他们不这样子，我这样子，然后他会使他心里忧愁。实际上在不信主的人的心中遇到真正的患难的时候，他结局是什么？忧愁，是忧愁和失望，这就是患难所带来的结局。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天主的圣经来明白天主的意思，天主的旨意。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与困难无关系了，或者说我们不在乎困难，或者说我们感受不到感觉不到困难的痛苦。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生活也有许多痛苦，但是不仅仅能看到我们眼前的苦难患难，我们也能够超越世上的这个视角。我们因着信心能有天主的视角，能从天主的眼睛来看着我们的情况。那在患难中我们能看到天主的带领，并知道天主在使用此事试炼我们，改变我们，带领我们。一下子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有盼望了，因为天上有一主在掌管一切，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我对主来说这突然的没想到的，没有，他发生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知道的，他允许的，不允许发生不了。我们都喜欢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叫我们晓得完事呢？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他这个完事呢，他不仅仅是好的事情啊，完事包含什么呀？包含患难，包含痛苦，包含好吗？祝福，也有，对不对？但是完事是全面的，所有的事情对于爱天主的人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主的视角和不信主的视角还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信心的视角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患难和痛苦一直在改变我们。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生活中的试炼在使我们悔改，它会使我们谦卑，它会叫我们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它会使我们远离世俗，与主关系更亲近。此试炼叫我们这个试炼会叫我们之前迷茫与世俗东西的婴儿属灵状态改成为一种渐渐的属灵的成长。它会使我们仰望我们的救主，它能叫我们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叫我们更仰赖主。我们相信天主关心我们并愿意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主我们的生活所有的试炼，所有的患难，所有的痛苦是天主的工具，能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测验考试，叫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状况。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也是雅各所表达的概念。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试炼的对象。在我们经文当中他这里提到这个对象是谁，雅各是写给谁的，听众是谁，他写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在1:1-2他这样说，他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散住在异邦的12支派的人安。弟兄们，注意这句话，弟兄们，首先我们从前面他提到散住在异邦的，那为什么写信给散住在异邦的弟兄呢？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正好我和许牧师的讲道有 至少连上了。你说连怎么连的呢？他讲的雅各，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我今天要讲雅各写的属性啊，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他是他那里的长老。那么在十字行传七八章的逼迫，也有十字行传十二章的逼迫，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往外走的很多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帮人是因为逼迫带着福音往外走的，他们实在没办法在耶路撒冷待住，所以他做什么？他跟保罗、巴拿巴跟其他弟兄一样往外走的，很多也是往外传福音的，有的是往外参加外面已经建立好的教会。但是雅各呢，他对他之前教会的会友还是很担心，他就写信给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弟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什么叫十二支派的弟兄呢？他是原来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对不对？十二支派的，他是犹太人的意思，但是他们是信主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已经在已经往外走了，那么雅各就写书信给他们了。他这里说弟兄，那雅各是向信主的人写信。那首先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向信主的人写关于试炼的苦难的这个话呢？因为基督徒会遇到苦难，会有试炼。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他说要叫你们靠我得平安，在世上你们一定要受苦难。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说你们在地上要受苦难，这是避免不了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得蒙恩典，不但信基督，并且可以为基督受苦。他这里告诉我们，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还包含为基督受苦的恩。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做基督徒意识到雅各的对象，他说话的对象听众是谁？他是信主的人。那需要这个信息，需要关于试炼的信息是谁？就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呢，你说啊，你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然后同时呢，他劝他们在第二节要喜乐，他们理解不了苦难怎么能让我喜乐呢？但雅各是给我们基督徒说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境遇遭遇的是你们的火炼，不要诧异。他说以为遭遇非常的事，他说你们应当要怎么样欢乐，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说你们遇到这种的试炼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怎么遇到我身上呢，我怎么突然好好的跟随主，然后突然有事情临到我身上，怎么会这样？彼得在这里劝我们，我们不应该诧异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从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开始，他一说又次说，又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是过近前日的人必受苦，这是我们免不了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圣经中的旧约的榜样来学习。有时间你翻一翻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提到有信心的人，你发现那些有信心的人没有一个没经过什么大的这个患难，都是经过大的患难。咱们可以考虑亚伯拉罕呀，什么大卫呀，亚伯呀，诺亚呀，有哪一个没有经过大的患难呢？都有，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在圣经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自己的苦也是自己因选择造成的，这个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些旧约先知的包括以色列过往旧约信徒的各种各样的患难，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但难道天主不能用这些试炼来造就我们吗？也是可以的。但圣经当中他也告诉我们关于像其他人约伯，他是教导我们有时候患难不是自己造成的，患难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错的选择而临到自己身上的。 所以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如果圣灵在告诉我们你遇到这个患难是因为某一些事情，那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然后说主，我要好好的跟随你。但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跟约伯一样，说主，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主回答说约伯，你没做什么错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说有因为我们违背了主，或者说没有违背了主，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是主允许的。问你，耶稣做错什么事情呢？耶稣犯了什么罪？没有。但耶稣在世，如果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63章都有什么？耶稣在世多受苦难的预言。为什么呀？因为主，这是天主预定他走的路了。有的时候我们是天主所带领我们走的路，不是我们想的一帆风顺，一切都万事如意，一切都很好了。我们发现信心之路是经常是一个带各种各样问题的一路线，这个都是天主知道的，这都是天主知道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为基督徒，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可能因为怎么说，撒旦也要我们傻，他不要我们意识到前面会遇到的事情，然后呢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我们走一走，我没事，我没问题，我信靠主就行了。他要我们单纯。但主说什么？我已经告诉你前面的路线会如何，你们做好自己准备。但第二，我们要看心。第一，我们看这个试炼的对象。我们第二要看心，这个试炼中的信心。然后你注意第二节他说的一些事情，一章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苦难，都当以为可喜乐。”这个很有意思。遇见这个词儿，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告诉我们它是偶然的。这里他说的试炼，有时候我们不能知道会遇到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碰到什么情况，我们会走进什么样的患难，我们不知道的。在这里他说你们若遇见，这个是告诉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明天来了一个电话会说什么，让我很心里忧愁，会让我突然开始有很大的患难，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天主知道。但是他说你们若遇见，后面就说各样。我觉得这两个字也是很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失恋不是一种苦难。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如果人说我信主，那让他过来打我的脸，你看我是为主受苦的，对不对？不，失恋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来的，他会用各种各样渠道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这些苦难我们要注意，因为它是各样失恋的苦难，而不是一种。主不告诉我们，你看就这一种，他这个才叫苦难，别的就不算了。没有，他说各用各样，他说各样的，各样式的，都有。天主在这里指定的范围是特别大，所有叫我们忧愁、使我们痛苦的事情都包含在内。这都是试炼我们的，这都是试炼我们的。但可能最关键的词，我要大家注意，最关键的词就是在第二句话里边，他说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注意后面他说都当以为，这个很重要。当以为，这不是说本来是喜乐的事情，这不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很高兴的。当以为是什么？其实你去查查这个词，你发现它是做选择的。 把一个本来不是喜乐的事情看作喜乐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反应是什么？痛苦。但是他说主应该是一个信仰的视角，一个接受天主带领的人，他会把这些苦难在心中以为是谁看成什么样，哇，这个是喜乐的事情，喜乐的事情。这明明是一个选择，并不是受试炼的自然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信心的测验的重点啊，不在于就是别的，它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试炼。实际上我们在面临新生活中的患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不让 这些苦难使我们心忧愁， 生出一种怨恨来。天主，你埋怨主，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主，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或者第二个选择就是把苦难的事情使我们喜乐生出人来。直到我，因为信心的视角，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能看得见的事情吗？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心里也有凭据，有保证。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困难这个患难的这个结局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何能走出这个患难来，但是一个信心的视角说什么？主在掌管一切，主在掌管一切。实际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也这样来教导我们，他这个是关于天主的惩罚在我们心灵当中。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在他说当时不能叫人快乐，总是叫人忧愁。后来，咱们有了这个经过这个磨练之后，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然后突然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说哦，原来如此。就有这个意义在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困难的榜样，我们能够理解。他说仰望为我们的信道奔抹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的喜乐而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我问你，耶稣基督他怎么可以任意 就可以接受十字架，比十字架上所有的身体的痛苦，但最重要就是心灵上的痛苦，担当世人的罪恶，在天主面前被隔绝，受罪所有的惩罚，他怎么样可以接受这个？他不顾自己的凌辱，因为他看当前的喜乐，他知道这个苦难呢，这个患难的结局如何，所以他接受而且看当喜乐。好，那后面呢，我们就如果要明白我现在讲的道理，我们得到下面的三四节，因为他给我们解释，你说什么叫喜乐，我们怎么可以在心里做出选择，把患难把苦难看为喜乐呢？这个就是第三点，受试炼的目的。我们知道主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能够意识到天主他是想达到什么目标，也知道像耶稣基督一样看未来说，这东西我能够接受，我能够忍耐，我能够坚持， 并且心中有大大的喜乐。在一章三到四节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忍耐，应当使你们忍耐成功，以致你们完整全备无缺欠。好，主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试炼，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所有的试炼是信心的试炼。然后记住这句话，所有的试炼是信心的试炼。我们每一次受试探，我们每一次遇到患难，我们每一次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试炼，它就是我们信心的试炼，没有第二种。那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炼我们， 但实际上他失联的是什么？他失联的是我们的信心。我特别喜欢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他说：“因此你们所以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心里忧愁，却还是喜乐。”他说：“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说这些患难艰难像火炼一样，像金子如火一样，它会使它怎么样更美更漂亮更有价值。他说我们生活所遇到的问题患难苦难其实也是一样的作用，它是试炼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生出善德的果子，能够生出有价值的属灵的果子。那么什么这个信心受试炼的结果是什么？第一，它可以使我们产生忍耐。在第一章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能使你们有忍耐。”忍耐的信心是胜过试炼的结果。忍耐荣耀天主的，是荣耀天主的必有的德行。如果你要在这世上荣耀天主，如果你要在这世上服侍主，如果你要在这世上明白主的意思，你第一要紧必须有的是一个德行是什么？忍耐。忍耐，这是圣经表达的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他说：“你们应当忍耐，叫你们能遵天主的旨意行，得天主所应许的福了。”我们怎么办能够第一遵行天主的旨意，第二得到天主应许的福气呢？应当忍耐，应当忍耐。这是天主说唯一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忍耐。天主的旨意很清楚，他要通过我们这个遇见的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叫我们依靠天主的保佑，相信他，依赖他，用这事情训练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心，训练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叫我们能够意识到靠着信心，借着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走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书五章三节他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喜的，因为知道患难胜什么？忍耐。”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有了信心，主在说好，但是我不要容易放弃的信心，我要坚强的信心，我要强壮的信心。这是怎么来的？这是通过忍耐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患难才能生出这种忍耐一直坚持的信心。实际上我们在教会中看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属灵问题，它就是来自没有忍耐，他不愿意就是跟随主，在跟随主的路上第一次遇到问题完了跑了。但是这个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在他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中他也是如此。第一次遇到稍微有一点麻烦，比如我还得早起十分钟读经向主祷告，这太难了吧，算了，我不干了。就那么简单。你说有信心吗？也许有，但是没有耐心的信心，没有忍耐的信心。其实我们在这个教会看到，最终在社会在家庭中关系看到什么？没有忍耐。媳妇儿搬我意思走，那好吧，丈夫搬我意思走，好吧，那算了，我不要你，换个别的，我换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呀？我没有忍耐。我不知道两个人走在一起还得有个磨练，还得明白实际上必须互相有付出啊。但是我们不愿意了，为什么？不要忍耐了。实际上信心的试炼会生出忍耐来，会生出忍耐来。但是第二，它也会使我们 全备，全备。在一章四节，他说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他意思是什么？忍耐到家。他说什么？忍耐到底。然后呢，会使我们怎么样？后面就说完成装备，无有缺缺。第一，首先忍耐试炼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一种全备的属灵状况，意思就是忍耐生出属灵的成长来。这个我们要明白，就是忍耐要生出属灵的成长来。后面他说无缺欠，在第四节，这个无缺欠，他说应当使我们的忍耐成功。后面说无缺欠，无缺欠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目标了啊，已经完全没不需要再成长了，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说天主借着试炼，并试炼所产生的忍耐，补助我们的缺欠。天主会借着试炼使我们有该有的成长，换言之就是我们在哪里需要成长，天主必在哪里，在那个事情上是我们遇到试炼，是要查考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有时候会通过他的，比如说他的话语，他的教导，教会的什么敬拜来提醒我们，这是主的旨意，这是我们该走的道路。但是我发现人的知识分两种，人的理解分两种，一个呢就是书面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啊，一打开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主的道路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按着信心来走。但是那个和经验的知识还不是一回事儿。但等到我们遇到我们自己想不透的事情，我们必须依靠主才进过的事情，哇，突然我们都明白什么叫信心了。之前只是一些书面的知识而已，这个区别很大。讲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爱和爷爷钓鱼，我们在国外钓的是鲶鱼嘛，我们爱吃鲶鱼。那么那个鲶鱼呢，我们那天钓了好几个，四五个吧。我和二弟弟在前面钓，我的三弟弟在后面玩鱼嘛，咱都钓了嘛，他也小。然后他坐我爷爷旁边，我们在船里面。然后呢，我小弟弟，我三弟弟就开始问爷爷，他那抓，他那玩那鲶鱼呢，他很滑嘛，特别好玩。然后他看着嘴巴，然后说：“爷爷啊，这鲶鱼能咬人吗？”然后爷爷说什么？说啊，是会咬人。然后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就说：“啊，爷爷，这鲶鱼会咬人吗？”然后我爷爷就说：“啊，孙子会咬人的。”那我就是钓过鱼的，知道鲶鱼它这个牙并不是特别大啊，小小的，跟有点像砂纸一样。但是它咬你，它不会放嘴的，然后它会晃来晃去，然后很容易把手指皮肤什么弄破了。然后我爷爷就看着他玩嘛，咱们忙别的事情，问了两次，都说了对，会咬人的，会咬人的。但不到两三分钟，我们听见喊叫的声音，哇！然后鱼都飞了。然后呢，我看我爷爷他笑了，笑的时候他转身看我三弟弟说：“哎，振华，这鲶鱼会咬人吗？”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呀？其实这个小小的例子我们都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他已经说了两次这个鱼会咬人了，但是等到三弟弟把手指放进去咬上了，明白这个疼痛，他才意识到哇，这鱼还真咬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我们需要把手放在鱼嘴巴里面被咬几下，才发现哇，确实是这样子，主的话是真的。这个是他所提到的试炼，主会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这个不仅仅是就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经验上的知识。主是通过我们的试炼来补一补我们的缺陷， 来使我们明白我们不明白的道理，但是需要我们意识到他这个作为，也需要我们因此得安慰。这是主在控制的事情，这是主给我的试炼，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咱们说到这儿，也得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他的试炼就是跟考验我们一样，这个跟我们上学考试是一样的，考的不过关，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还得考一次。我们经常在圣经属灵生命中，包括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中，看到这个事实。哎呀，试炼来了，失败了，没有依靠主，放弃了，算了。后来哎，发现自己的错误，回归说主啊，我错了。其实你的话语是对的，我应该信靠你，我应该仰赖你，我的信心不足。但会发现什么？过一段时间还有一次试炼，还得补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真的咱们通过这些试炼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弱点，然后呢在这种患难之中信靠主，并学习忍耐，我们发现本来是这样，本来日子是这样过的，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明白的啊。但是我要警告大家，在这里就是圣经中我们很多例子可以看到补考的这个事实啊。咱们在圣经中无论是谁，亚伯拉罕，别的旧约的人物，我们在他们失败之后会看到其他的试炼的来临。为什么呀？主说什么？是第一次没学会，咱们再一次给你补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傻啊，主很清楚地带领我们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意识到，让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但是就在这些患难之中，我们就是不愿意大开眼目去接受天主想让我们接受的属灵事实，不经验天主要我们经验的这种信心的这个事情。那主说，那好吧，再等一等，我再考一考。后面呢，我们要学，再看一下这个试炼中的祈祷，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试炼中的祈祷，在这个经文中啊，实际上在五节开始一到四，你感觉是很通的，然后到了第五节呢，你就感觉他换了一个话题了，就很快了。哎，怎么讲祷告了？对不对？从试炼，从忍耐，从这个忍耐所结的果子，从我们在试炼中的这种喜乐，哎，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乃是后赐予人。他一开始要讲我们求天主祷告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会这里说，我不理解他的关系，但实际上他关系是十分大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为何在这里要提到这个求智慧的这个事情。首先如果要在信心的这个考试，如果我们要过关的话，如果我们要考好的话，那需要什么？需要信心，但同时也需要智慧，需要天主的智慧，需要我们看清楚事情，对不对？需要我们看清楚什么？天上的事情，需要我们明白天主他你在做什么。他这里的智慧不是我就是世上的东西，他是天上的，跟雅各后面要提到天上的智慧是怎么样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不是我求智慧，主啊，我要你给我智慧，然后这样我可以上班，可以多挣钱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智慧是指的什么？这个智慧按着向下文来走，他是如何能够在天主赐给我们试炼当中能够考好，能够进过，能够胜利，能够胜出信心，能够有忍耐，能够有盼望。他是使我们能够明白天主的作为，能够知道天主在做什么。因为意识到天主在说什么，是我们信心有长进，有成长。这就是他的意思。要我在苦难中有喜乐，我必须了解天主的旨意。就跟我刚才说的，他说你们应当喜乐，当 以为可惜了。我为什么会把苦难的事情、患难，我不好遇到的不好的事情，在遇到之后心里说这事情是高兴的？因为我有智慧，我知道天主借着这个事情在我生活当中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我明白了，我懂了，主，感谢主，谢谢你让我学习这个功课，让我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嘛，因为了解他赐试炼的目的，其实也需要我们忍耐，对不对？要有忍耐的智慧。但是在我们在这试炼的苦难中，如果是迷惑了，自己看不清楚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喜乐吗？不会喜乐。我们考试能过关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么在第五节他说得很清楚，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求助，我们应该求助。很多牧师会告诉你啊，你遇到的事情你别问为什么，不好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问为什么。他说求智慧，主告诉我你在做什么，让我从你的眼睛来看清楚我这个情况，主你在做什么。好，这不是一个埋怨的，主你到底在干嘛，对不对？而是一个什么？主你教导我。而且因为有信心的人，他会以这个视角，他会觉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有一个爱我的天父，他会照顾我，他如父亲一样会照顾我。你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他是说得很清楚嘛，他说你们求什么就必给你什么，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后面的原因是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倒给他石头呢？他说你们世上的父亲，你孩子饿了，你说你砍个石头吧，然后嘴巴就开始流血了，然后父亲在那笑的，哈哈哈，儿子你太傻了，对不对？他说在你们中间就没有多少这种父亲了啊，你们都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儿子了，他说天上的父呢，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处赐给求他的人吗？他以什么视角来给我们讲祷告，特别是这个智慧的祈求？他说你求的话我必给你。这就是一章五节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再换一句话，就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他说你需专心仰赖主。他说不可欺障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向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他的意思是，这个道途平直的意思是主会给你安排，主会带领你。但是这个带领是怎么来的呀？他是通过什么来的呀？专心仰赖主，依靠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主都会，你应该仰赖他，主会想念，我们要想念主，求主，仰赖主啊，这就是这个箴言的意思。但后面再一章呢，雅各书一章六节，他有一些条件了啊，我也快讲完了啊。一章六节他说，只要求的时候，应当深信不疑。他说有疑心的人就如海中的波浪，被风摇动翻腾。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真正的信心刚跟我们之前刚看到一样，真正的信心生出什么来？生出忍耐来，对不对？他不只是一个啊，主你给我开路吧，然后别的都不说了，对不对？不仰赖主，不信仰主，不求主，后面就算了，我这没意思，主被给我开门了，对不对？我没有信心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多少人，我们基督徒一般情况下都会什么呀，遇到问题首先祷告，主帮个忙，主求你带领我，这些问题来了。我相信这样，我相信一般情况我们会有这个意识去求，但是等到我们遇到一个，这是主的教导和这是我的我前面的这个路线，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换路线吗？我应该按照主的意思去做吗？大部分在这里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心在这方面就落空了，对不对？就失败了。他说有一心的人，有一心的人，在第七八节他也是这样说的嘛。他说这样的人别向主求的什么，别求了，他说没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说你心里都没有这个信心按着主的意思去做，也没有这个信心坚持，你没有信心继续求主，渴望主来给你指挥，那你别想得什么，你得不到什么。这就是主的意思啊。最后我也不多讲啊，这诗联的引用，这个就是九到十一节。这个我们要以他的想象文来理解，卑微的弟兄身为高，就当喜乐。喜乐刚看到喜乐这个词，他的意思是主通过他的卑微使他属灵上升高，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喜乐，他应该高兴。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这个一个卑微的弟兄要意识到天主实用的工具，实用的事情，因此喜乐啊。这就是今天一到八节的引用，后面就是丰富的弟兄将为卑，他说就当喜乐。他说无论我们都能接受卑微的弟兄身为高，我们都愿意做这个弟兄，对不对？我做个卑微的弟兄吧。但在这里还说丰富的弟兄姜维杯，他说也应当什么，就当喜乐。为什么？后面说因为他必要过去。他说实际上如果主因为教导我们使我们卑微，使我们失去他之前的丰富，应当喜乐。为什么？因为所失去的是什么？是将来都会朽坏的东西，但是获得是永远的价值的东西。在天堂，在天上，这个能够存的，在天主面前有价值的，我失去金钱，为了获得在天主面前有价值的冠冕，你说值不值得？哎，可值得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丰富的弟兄，若未卑，就当喜乐。他说无论怎么着，是个卑微的身为高，或者是个丰富的将为卑，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都当喜乐。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困难当中，或者是刚从苦难出去，或者马上在进入患难，无论我们在哪里，实际上这个信息很重要，这个功课很重要。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面临这样的考试，我们都面临这样的试炼，提醒我们受试炼失败的弟兄有信心。天主会在实验你的信心吗？会在试炼你吗？他会。但是唯一办法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是什么？忍耐。功夫到家了，忍耐到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忍耐能够生出许多的有属灵价值的事情，能生出很多德行，能让我们有经验上的知识，能够明白什么？明白坐在宝座上的是谁，明白管理宇宙的人 他还关心我个人的事情，他会使我们怎么样，他会使我信心成长，使我无有缺欠，使我做属灵根深蒂固的人，在属灵事情，在信心事情上不怕摇动，不怕风浪，不怕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有这种经验。我记得那一次今天的事情真的很难，但是主啊，他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信靠他的办法，使我获得出路了。再遇到问题说什么？我不知道前面路如何，但是我知道我经过的那个试炼如何，我大有信心。